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多家媒体报道，在礼拜二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几千台科机爆炸后，礼拜三在黎巴嫩各地的真主党成员的对讲机亦都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卫生部称，礼拜三的爆炸至少造成9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一名安全消息人士同一名目击者透露，礼拜三下午较晏时，真主党使用的手持对讲机在黎巴嫩南部和贝鲁特南部郊区爆炸。当日真主党为礼拜二科机爆炸中死亡的人士举行葬礼时，至少一宗对讲机爆炸事件发生在葬礼地点附近。消息人士称，初步信息显示贝鲁特南郊发生15至20宗爆炸，黎巴嫩南部亦发生了15至20宗爆炸。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拒绝对礼拜二的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但据礼拜三在访问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大卫空军基地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与新贝特萨摩德所有机构和所有部门一起取得出色成就，取得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礼拜三，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一次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在特维尔地区的一个主要军火库引发了巨大的爆炸，迫使附近一些居民撤离。据路透社报道，社交媒体尚未经证实的影片和图片显示，在特维尔地区西部的托罗佩茨附近，一个巨大的火球冲上夜空，爆炸声如雷鸣般响。美国专家称，这些画面中显示的爆炸规模和200到240吨高爆炸药引爆的规模相符。美国 NASA 的卫星在礼拜三凌晨接到了来自该地的多个震源信号，地震监测站的传感器显示该地区发生了轻微地震。根据俄罗斯官媒2018年的报道，当时俄罗斯正在特维尔州建造一个用于储存导弹、弹药和爆炸物的军火库，并称这个是一个大型常规武器库。俄罗斯国防部没有具体评论这一爆炸事件，只是表示54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一夜之间瞄准了俄罗斯西部的5个地区，并称所有无人机都被摧毁了。日前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成立三周年之际，澳洲、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联合宣布，正在与加拿大、日本、纽西兰和南韩领导人磋商，讨论在防务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礼拜二，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肯定了该联盟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声明指出，在 AUKUS 第一支柱常规核武潜艇合作方面，他们正在建设澳洲的常规武装核动力潜艇能力。澳英美领导人还宣布，正在与日本、加拿大、南韩和纽西兰进行磋商，建设 AUKUS 的第二支柱，也就是先进的技术能力。综合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计划在2030年之前在日本国内生产自主水下航行器，并迅速增加在军用无人机上的支出。加拿大国防部长布莱尔这个月访问东京时说，加拿大正在与 AUKUS 商讨加入事宜。纽西兰外长皮德斯就表示，这一次磋商在战略和经济方面对纽西兰意义重大。礼拜二，美国联邦参议员陆天拿的办公室证实，参议员军事委员会计划在11月美国大选后举办另一轮的不明飞行物听证会。陆天拿是参议员军事委员会下属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22年，陆天拿协助成立了五个大楼的全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以评估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报告。他表示，希望在11月的听证会上，办公室能够提交一份进展报告，说明已经评估和分析了多少不明飞行物，并提供一些案例，说明已辨识出了什么。最近，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标事件有所增加。这个月早前， 一队居住在蒙大拿州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附近的夫妻在 Reddit 上发文表示，他们在8月31号晚间目睹了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个类似飞船的巨大飞行物体，底部有旋转的橙红色灯光，他们亦都分享了拍摄到的相片和影片，引起很多网友和媒体的关注。日前中国再次发生袭击日本人事件，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男童在翻学途中遇到一名男子袭击并受伤。据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几名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这名学生被刺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行凶者是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已被中共当局拘留，正在接受审讯。在当日的记者会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森屋宏表示，日本政府将立即派遣领事官员前往当地确认事实，并提供必要协助。中共外交部和深圳警方的公告都没有提及这名受伤学生的国籍，但是日本媒体报道这名学生是日本公民。当日9月18号是918事变的纪念日，这个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宗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对日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市受到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中共当局将该事件定性为偶发事件，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及作案动机。今日美国卡车司机工会表示，他们决定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不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这个是近30年来该工会首次不在总统选举中为候选人背书。两日前，工会领导人和成员啱与何锦丽私下会面，听取他阐述获得背书的理由。卡车司机工会主席奥布莱恩在今日的一份声明中说，不幸的是两位主要候选人都未能向我们工会作出认真的承诺，而确保始终将工人利益放在大企业利益之前。他还补充说，川普和何锦丽都没有承诺不干涉工会的关键运动或核心卡车司机工会行业，并尊重他们成员的罢工权利。卡车司机工会表示，在7月24号到9月15号对他们的成员进行的全国电子民意调查显示，投票支持川普的比例是 59.6%， 而支持何锦丽的比例是 14%。 而在9月10号的总统辩论之后，独立民调公司 LeakResearchPanel 在截至9月15号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卡车司机工会成员有 58% 支持川普，31%支持何锦丽。今日美联储发表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声明，宣布减息50个基点。除了一人之外，接近全部美联储官员都赞成减息50个基点。这个是美联储四年来首次减息，亦为市场就减息幅度的激烈争论画下休止符。美联储美东时间今日下午表示，鉴于通胀的进展和风险平衡，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下调 0.5 个百分点，在 4.75% 至 5% 之间。除了减息，美联储仍然保留了逐步减少债券持有量的政策。美联储声明说，最近的指标表明经济活动继续稳步扩张，就业增长放缓，失业率上升，但仍处于低位，通胀率进一步向委员会 2% 的目标迈进，但仍然略有上升。美联储声明公布后，市场交易波动剧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上升375点，之后随着投资者消化消息并了解对经济状况的影响，股价有所回落。标准普尔和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亦类似。南韩和日本表示，北韩星期三向东海岸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在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发射。几日前，北韩对外公开了一座铀浓缩设施，并扬言要加强核武库，此举引发美国、南韩和日本的谴责。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北韩最新发射的导弹在礼拜三早上6:50由首都平壤北部的平安南道架村一带向东北方向发射，飞行了约400公里。据日本防卫省推测，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念话，至少有一枚导弹落在北韩东部内陆海岸附近，发射导弹是不能容忍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军方已经加强追踪和监视，并与美日共用北韩射弹情报，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办公室召开会议，评估安全局势，并要求北韩停止一切挑衅行为，包括向南韩投放装有垃圾的气球。美国印太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该部已经了解了这些发射活动，并在与南韩和日本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执法机构礼拜二宣布，目前至少有15个州的选举官员收到了可疑包裹及威胁信件。 FBI 和美国邮政局正在调查寄送者的身份和所属地点。根据执法机构的声明，已经有多个州通报在选务官员收到的信封里面发现白色粉末。在大多数通报案例中，这些物质对人体无害，例如奥克拉荷马州收到的包裹内含面粉，但是即使是无毒物质，亦会造成部分地方选举的点票作业延迟。科罗拉多州州务卿在 X 平台上的发文，这些信件的寄送者自称是美国叛徒消灭军，目前尚未收到任何人受伤或包裹中含有危险物质的报告，将有一些包裹在运送过程中被拦截。FBI 波士顿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他们还在确认有多少包裹和信件被寄出，并调查寄件负责人的身份以及这些信件背后的动机。FBI 正在对包裹中发现的不明物质进行检验。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报道，礼拜三一艘中共航母首次短暂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毗邻区，此举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紧张关系。日本政府表示严重关切，称此举完全不可接受。报道说，多方消息称礼拜三凌晨，中共海军航母辽宁舰在冲绳和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航行，一度驶入日本领海外侧的毗邻区，距离日本海岸线24海里以内。毗邻区是领海以外区域，根据国际法，外国船只可以在该海域航行，但亦规定沿海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外国舰船在领海内进行非法活动。辽宁舰去年12月部署到冲绳以南太平洋，目前已证实舰上战斗机和直升机多次起降。日本防卫省正在分析辽宁舰航行目的，并继续对该舰进行监视。礼拜三较晏时，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表示，日本政府已经向北京政府转达严重关切，称这一事件由日本和该地区安全环境角度来看，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